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最新一轮的交手。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高规格的贸易代表团访华，于昨天和今天与刘鹤为首的中国对手进行贸易谈判。这次谈判两个焦点，一是中国能否应美国的要求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一是中国是否会减少对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政府投资。到目前为止，从最新的报道来看，双方并未达成突破性协议。美国官员启程前曾经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川普政府已经做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准备。那么美国方面到底有没有决心来兑现这个说法？中国官媒对这次会谈罕见的低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首先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我们介绍这次谈判的最新进展。
好的，两天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商务代表团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中方官员举行了会谈。下午今天的会谈结束以后，美方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同意进口更多的美国货物，并降低一些进口产品的关税，其中包括进口汽车。同时呢，中国要求美方停止301条款的调查，不要加征25%的关税。据报道，美中双方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不过，中国的官媒央视说，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在谈判中，中方官员向美方就中兴公司被制裁一案提出了交涉，美方官员表示将向川普总统报告这件事。看来美中双方此次会谈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后续还将继续谈判如何解决贸易的纠纷。宁欣。
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展开和各位嘉宾的讨论。那么我想先请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谈判已经结束，那么美方呢已经是在回到美国的路上。那么新华社的报道原话呢，说是双方就某些问题达成了部分协议，而且将建立密切沟通的机制。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这种成果或者这种罕见的低调，您是怎么看的？
对，首先呢，没有达成什么的重要的成果，因为如果看那个就是新华社的报道的有四点。第一个呢，就是达成了部分的成果，也就是说取得了某些就是微小的那些让步或者共识。第二个呢，就是说双方呢意识到大家呢不愿意进入这个贸易战中，也就是说双方呢那个认识到的危险，但是呢并没有采取措施呢，或者自己呢还没有找到方法来制止这种危险。第三呢，就是说双方呢未来呢还要继续谈。那么第四呢，就是说双方呢现在因为还没有一个那个对话的一个机制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还说要建立一种那个就是比较那个稳定的对话机制来谈这些问题，所以应该说了这是一个没有就是重要突破的这么一个谈判。而中国的新华社呢，也看到非常的低调。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没有接见这个高层的代表团，因为这个代表团呢是非常高层的，而且川普的这个核心阁员呢也都有4-5个之多。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像王岐山所谓的那个国家副主席，而且是专门要那个主管中美贸易或者中美冲突的那个消防队的一个队长，也没有跟这个代表团呢进行见面。也就是说双方呢他们的分歧呢是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会那个非常低调的原因。一方面呢，中国进入那个非常关键的5月份，他不愿意呢就是说以任何的情绪呢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呢，这种失败呢恐怕对中国的经济呢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嗯，好的，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次会谈？
Yeah, 我基本上那个赞同夏明教授的那个看法，就是说这显然这个会谈呢也没有产生任何一个公报或者合约协议之类的，就是正式公布的东西。现在官方放出来的那风声呢，就是说实际上基本上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或者没有太多共识。我认为这个中国美方实际上确实有很有诚意，这次居然派出这么庞大的一个贸易代表团，那就是说5位就是说高级的官员都去了，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这次最多可以看成是一个双方在互相试探底线，就是摸对方的底线的一个交锋。我想这个美方这一点上肯定就是说，这5个官员呢肯定会把美国政府或者川普的 的清楚的底线，他真正希望什么，可能明确无误的告诉了中国。中国方面，中方我想也知道，大概他们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所以他在这个媒体宣传上也刻意的保持低调，在压制这些这个新闻的露出来。就说基本上说，第一个交锋只是互相知道一下底线而已。
好的，那么在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大家都看得出，就是双方的差异非常大，你觉得最重要的差异是在什么地方？
我想先说一下这次会谈有个特点，那就是双方都是高调进场，姿态非常高，同时呢也都为发生贸易摩擦做了事先的准备。比方中国已经宣布要少进口美国大豆，多种在中国种大豆等等。那么在会谈当中呢，中美双方各拿出了一份清单，美国是四个方面，中国也有若干方面。那么结果是呢，谁也不肯做出全面的让步，最后双方杠上。中国希望用的是拖字诀，那就是这个尽量的这个慢慢在谈判中去拖延时间，减少这个对美国让步的冲击。那么基本上还是用他的既定的老办法，就是挤牙膏，就是在小的问题上，冲击不大的问题上做些让步，然后在重大问题上一步不让。美国代表团呢这次主要是去听，所以他们没有决策权。回来以后一切的美国方面的反应要由川普总统来决定。所以这次谈判看起来好像是双方说是一次 good negotiation， 但是一个好的谈判，但是实际上它当然不是代表着中美贸易战终结了。我的看法是，这次谈判很可能意味着打打谈谈式的中美贸易战正式启动。
嗯，好，高新先生您的看法。
我同意刚才他说的，就是恰恰不是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可以被因为和平谈判达到了一定的相对好的结果而导致贸易战终止，而是贸易战的战争硝烟已经闻到硝烟味了。刚才大家都说到，就是新华网上看到只言片语，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美国这个代表团去中国之前，中国媒体从新华网、从人民日报往下已经集体哑声。这个集体哑声呢，相对于前一段时间中国媒体、中国的新闻人对美国的高度谴责，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表达出的所谓的高度信心和中国民众的同仇敌忾，和中国民众的同仇敌忾比起来呢，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嗯，
我们从外交部的发言人的那个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来，所以呢，这个就体现出来习近平所谓的制度优势。我们再看美国这边，川普自己呢，他不但是从他个人的问题，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都是内忧外患，同时呢，媒体一片唱衰。这正好就应了习近平所说的所谓的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开始，他在对美问题上，他可以统一制，可以统一步调，可以一个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未来川普所很难面对的，就是这个政权他对你的这种反抗，对你这个贸易战的这所谓贸易战这种反抗，他的这个集体步调是美国这样一个集体政府。第二呢，我是说，就是所谓的让步，中国政府所谓的让步，其实就是习近平已经在前面的博鳌论坛里边说过的，第一是汽车，第二是钱，而这个知识产权所谓让步，恰恰是最虚的，因为中国人现在，中国政府现在强调所谓知识产权，和美国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尊重世贸协议说这个知识产权完全是两回事。中国政府呢现在口口声声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从无到有，我们现在呢建立了很好的这个申请专利的制度，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专利大国。美国问的不是这个，美国问的是你盗窃我的高科技的高技术的知识产权为你所用。
嗯，
所以这完全没法交接两个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呢恰恰是表面上向中国表示向美国谈判代表表示，你看我们中国政府立法了，我们中国现在政府在习近平。
嗯，好，高新先生您的声音现在很不清楚，可能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那么我想接下来请夏明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么我们知道这次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行前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做好了对中国这个加收关税的准备。实际上呢，很多人都分析，就是说这次呢肯定是这个中国会使用这个拖延战术，而从这次会谈的情况来看，中国确实也是好像又是要跟美国建立这个沟通机制，好像以前我们知道美中经济战略对话等等，这些的问题都是老问题。那么这次美国会不会真的兑现，就是说按照川普总统原来说的，如果谈不拢，那么大家就加关税，那么你觉得美国这样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对，对，我觉得呢，是这样。现在呢，就是对美国来说，我觉得跟中国了，走向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阶段了。因为我们如果注意到了，中国了对美国了那个强烈的谴责，就在中心世界上了对中国的这个就是措施。另外呢，作为美国来说，美国如果想那个增加那个中国的就对中国的出口，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又就是禁止了对中国这些高技术，尤其芯片的出口了。那么使得美国呢，就是它的贸易政策了本身呢，就让人们呢就觉得有点琢磨不定。这里边呢，显示呢，其实美国呢有它的一种那个制度的自信，也就是说，美国一方面要推动那个对华的一个贸易出口，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么他又认为对中国的贸易出口的问题呢，主要的不在于就是说到底就是我在具体的这些产品上呢，给中国是少出口还是多出口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中国的整个那个政治经济和贸易的这个结构性的对美国的这个无论是产品还是那个就是服务了，那么进行系统的歧视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呢，它不是那个满足于这个挤牙膏的东西，如果仅仅是满足于挤牙膏的东西的话呢，它就不会就是主动的停止对中芯的那个进行大量的出口了。而这我们说的是每年的话是上那个千亿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各种那个影响到这个订单了。而且华为呢也在进行，所以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呢，它的一个战略的考虑不仅仅是具体的一个出口项目，更重要的是一种结构性的，甚至呢是一种战略性的和地缘政治的。
对，谢田教授，我们知道美国的著名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昨天在纽约时报发表这个长篇的评论文章，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之战呢是一场值得打的硬仗。他说因为美国必须迫使中国遵守贸易规则，否则就为时已晚。他认为中国的做法过去就是靠欺骗或者占用其他国家的产权，然后来打垮其他的国家。我想像弗里德曼这个看法其实是现在是很多美国政商界人士的共识，你觉得美国是不是已经整个国家就是准备好承受这个贸易战的代价？
是的，我这个上星期刚刚在这个《经济学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为什么在这次对中国这个贸易战上呢，美国朝野实际上是一面倒，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即使就是说原来对这个川普多有责难的一些比较左派的媒体呢，这次呢也都站在川普的一边，就是说美国从国会两院两党到这个媒体知识界人士呢，都就是基本上同持同样的立场。我觉得这个非常明确。那现在看来呢，如果这个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第一次没成协议，那按美国原来这个关税的计划呢，应该是5月15日呢就开始正式实施。那当然现在看来还有10天的时间，那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看到最后就是说中方最后的妥协是怎么样。但我想这次至少中国可能应该中方已经比较清楚的知道了美国的那个底线。说来说去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美国的总统或者政府的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和明晰的一个政治意愿，就是说我说到要做到。那这个川普呢，显然他跟以前的那些美国前几届美国总统都不一样。你比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最明显的这次在北韩这个核武器问题上，那金正恩呢，就是为什么他敢放弃了？他说他要放弃这个核武，就是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个原因的背后呢，就是这个川普他在利用他的军事力量也好，或者斩首行动也好，他的那个意志呢非常明确清晰的表现出来，他会做到，就是说到做到。那这个在中国问这个贸易问题上呢？如果川普还继续保持他这种很明确和坚定的风格的话呢，我想中国方面已经知道了这个美国的底线在哪里，就是5月15日他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呢 现在应该大规模的开始了，应该。
嗯，好的。陈晓龙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去北京的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也被认为是这个美国这个内阁里面鹰派代表人物的这个莱特希泽。他在启程前，他表示呢，他说他的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但是他有责任不让美国成为中国这个经济制度的受害者。那么你觉得在美国看来，中国经济制度中哪些做法是最伤害美国的利益？
简单来讲，就是中国用从西方获得的这个技术，无论是合法获得还是非法获得，然后设法去这个打击美国的公司，试图呢对美国经济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对美国来讲，过去历届总统，就过去十几二十年，历届政府对这一点都是采取一种容忍态度。那么川普总统现在改变了这种做法。这个做法一开始改变之后，在美国商界、华尔街还有学界都还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过去四五任总统的那种对中国迁就的做法。那么现在川普不迁就了，很多人是不习惯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那么高姿态。因为从道理上讲，美国的贸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000几百亿，中国是这个对美国的出口就更多，4000-5000亿，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将近4000亿，是美国的这个对中国出口的几倍。那么毫无疑问，如果发生贸易摩擦，中国的损失大于美国，大得多。那么为什么中国仍然这么高调？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经济强大而且坚韧，所以承受得起贸易制裁。这个说法呢，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从这里面引出了一个悖论，一个反论。所谓悖论，就是如果真的强大到中国可以让私营企业竞争，不要靠政府在背后用财政补贴啊等等种种手段去扶持企业的话，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开放？为什么要处处的限制？为什么要通过盗窃知识产权的办法去发展？那么显然它并不那么强大。所以它引出了另一个反论，就是其实中国政府之所以这么高调，不是因为经济强大，不是因为贸易制裁损失小，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太弱。
嗯，
实际上它不具备充分的国际竞争力。
嗯，
正因为如此，它必须按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不然的话它的代价更大，比贸易制裁的损失还要大。
嗯，好的，我想回到莱特希泽，刚才他说美国并不希望改变中国的这个经济制度，但是不希望自己成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深一步说，如果中国不改变它的制度，希望中国的企业和产业单方面的改变行为，是不是可能呢？我想请问高峰先生来评论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中国学者邓玉文最近在这个 BBC 他发表文章指出，他说像中国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行为出了很多问题，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制度。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我同意这位邓先生的说法，但是呢，如果从根儿上说，我觉得一开始接纳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承认它是个市场经济国家，然后接纳它进入世贸，这从根上就错了。因为当时无论是美国朝野上下，还是整个西方世界，都认为我们张开双臂拥抱中国，让一个专制政权下的中国进入我们的自由世界，然后呢，我们可以关门打狗。但是现在看来是引狼入室，是开门一道。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是不是亡羊补牢，在川普这一届这个强硬政府、强硬总统的领导下，我觉得从前景角度，面对一个中共政权30多年来又从来没有过的更为独裁，而且独裁专制到甚至比毛泽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习近平政权领导下，这场仗这场仗打起来会很难很难。第二呢，回到细节上，就是刚才我已经讲到，知识产权是比较虚的，它可以表面上答应你。另外呢，就针对它的其他的一些启动，比如它的政府也等等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敷衍你。唯有一个硬可以量化，就是到今年12月底就必须减少贸易逆差1000亿，然后呢，到2020年减少到2000亿。我觉得这个最能量化、最能说明问题的具体数字是将来最难实现的一条。道理很简单，除非是美国多卖，中国少卖。那么中国少卖，中国向美国少卖的话，那么牵扯到了很多美国， 美国向中国多卖，现在首先芯片已经过去卖的芯片，现在对中国最大的企业已经啊，将来还有华为，现在是中兴，是不是已经完全进去进去？第二呢，美国相当多的高科技的东西不可能向它多卖，如果按照中国的要求向它多卖的话，这个所谓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逆差没有这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1000亿的这个目标和2年之后的2000亿最难达到。
嗯，好的，
最的共识。
嗯，好，我想因为美国的媒体在这次分析这个美国的团队到访华的团队的时候，就说到过美国要跟中国达成协议，还有自己内部的一些分歧需要克服。那么因为里面有温和派，像包括努钦，还有强硬派，包括这个莱特希泽，还有就是纳瓦诺等等。那么我想提一下这个努钦因为他是作为财政部长是牵头去做这次这个会谈，那么他被认为是对美中关系的这个一个温和派，很多人认为呢，这和这个努钦长期任职于华尔街高盛公司的这个背景有关系。我想听听就是夏明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华尔街出身的人往往对于中国采取比较温和和友好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在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都是使用的华尔街的官员、前官员、前投资家来做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贸易主管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等等。您觉得为什么这些人往往对中国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对，因为过去30-40年呢，华尔街呢，它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手。那么他们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估计，就认为呢，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美国呢只是管钱，不要让自己呢去干这些就是制造业的让自己脏手脏衣服的事情，而把这些低端的或者制造业的呢，把它分给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呢，两头呢都会得利。那么所以呢，在美国过去的30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做空了制造业，而中国的话呢，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呢，那个作为特朗普总统，那个川普总统他上台以后，那么他基本上是那个结合了美国左右两翼的一个共识，就认为制造业了对美国了非常重要，而且制造业对美国的那个整个就业了，那么发挥那个重要的作用，并不是说美国的所有的工人都可以那个经过大学的培训，都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边去那个管理就是那个财务或者管理资本，或者是管理就是电脑。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今天呢，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有一些受挫，而且就是说，作为华尔街，尤其是高盛公司，他们的那个在过去30多年呢，主要的政策就是要那个摧毁所有的资本流通的障碍，所以他们把中国呢作为一个他们捞金的一个非常大的地方。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政府呢也都意识到，在过去的30年，中国成为了就是高盛公司的这个取钱机或者 ATM machine， 所以呢那个你可以看到在华尔街呢，他们呢热衷于给中国的那个企业呢在美国资本上市。一方面帮他们捐钱，但是另一方面呢，华尔街呢又从中了捞的一个盆满钵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呢有它的既得利益。但是今天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在于那个川普说得很清楚，那么这些股市呢有一些波动，尽管我的政策带来股市的一些那个就是下滑，川普说我就让他去，因为毕竟股市这里边呢涉及到美国的家庭要少得多，而美国的制造业涉及的就业，那么牵涉的美国家庭要多得多，这就是川普的这个自信和底气所在。
好的，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因为我知道陈小农先生对这个问题也有相当的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华尔街出来的人，我们知道比如说这次原来的前财政部长保尔森，那么他是一直在中美之间斡旋，那么这次他也是恰好在这次会谈期间他也是在北京，其实不是一个偶然，我觉得自己感觉。那么你跟我们介绍为什么这些华尔街背景的这些投资家、银行家都特别热衷于跟中国的关系？
我想其实刚才像您谈到的问题中有两个地方我想要稍微更正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所谓的资本的全球化排除中国的，也就是说中国从来没有允许过资本全球化。比方讲此时此刻外资企业在中国如果要把企业卖掉，把资金换成硬通货拿出来，中国政府是不许的。也就是说华尔街很清楚的知道所谓资本全球化是个说法，是个旗帜在挥舞，但并不是说和中国的经济交往越多越好，资本就一定全球化了。恰恰相反，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第二点就是，华尔街和中国的密切的经济交往，并不是帮着美国从中国拿到更多的资金，而是相反，不是从中国拿钱过来，而是从美国把钱送进去，送进中国。刚才向明也提到了， 很多美国上市这个，包括像华高盛这样的公司，他们有一部分雇员呢是专门做中国业务的，其中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帮着中国空投公司在美国华尔街上市圈钱，把美国投资人钱骗走以后，这公司就消失了。这样的案例已经有几百个了，最近美国部电影就在介绍这事儿。那么为什么华尔街对中国比较温和友好？我觉得很简单，那就是饭碗问题，就是他们个人，刚才夏明提到他们赚的他们不满，也就是说他们的饭碗所系，所以和中国有各种这样的交往。至于他们的业务是不是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甚至于可能是有害的，这点他们是装作不知道的。
嗯，好的，谢田教授，我想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自己在讲，中国从长期来说，中国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模式哈，会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是用私营企业跟这个国家中国的这个国家之力来竞争。我想您从经济学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邓玉文，刚才我们提到邓玉文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从短期来看好像能够，比如说像2025这样的计划，让美国或者西方国家非常反感，因为它是国家大量投资，而且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哈来补贴。那么您觉得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不是真的比美国的私营企业会更有这个竞争力？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你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或实际上就是相当于等于是相当于纳粹主义的了。我觉得这是中国一种混合的一个政治经济模式。那就是说，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有效，是吧？您刚才提到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呢以前呢一直奉行那种就是说举国体制，他们可能在这举国体制在很多领域呢可能有曾经有效，比方可能在乒乓球啊、国际比赛这种有效，在有些项目上有效。但是对这种高科技，在至少在比方说芯片产业的话，这可能很难真正实现它的那个目的。就是说，以前我们也知道中国已经投资了很多几千亿、几万亿的投进去，但实际上到现在呢，中国还是生产不出来这个高端的芯片。这个因为涉及到这个创新呢、啊，一个整套的产业，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整套这个一整套的问题，这是中国做不到的。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还是刚才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是像这次美国的高级这个团队呢，确实财政部长这个努钦他在带队。这个呢，我想就是因为首先这个美国的贸易战中，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诉求呢，就是要求中国减少这个1000亿美元，就一年就减少1000亿美元的逆差，并且呢，当然这实际上只是这个3700亿美元逆差的一部分了。但是但其实呢，当然从那个这几个官员都是部长级的官员的排名的话，你比方看这个美国总统如果去世，后来那个内阁成员接任总统那个顺序排名的话，好像财政部长应该是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之后，就说他的排名应该是最前的。但实际上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可能作为这个团队的 leader 的领头人物。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觉得真正起作用的呢，实际上是那个莱特希泽和这个纳罗。
对，
因为整川普这个，你真正这次贸易战的理念、这个概念和启动的原则，实际上都是根据这个莱特希泽和纳瓦罗的那些思想方式来做的，
比较鹰派的。对，嗯，
是的。
好，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嘉宾呢最后用比较短的时间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首先请高新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分析人士注意到，就是这个美中关系发展到今天，两国内部对于这个双方关系的定位呢，已经跟几年前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质变哈。中国民间对充满了这个仇美的这个意识，中国的媒体也充满了这个同仇敌忾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美国政商军和民间也支持对中国采取这个更强硬的态度。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中的这个长期对抗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定势？那么您觉得未来双方博弈的主要的出现的这个局面，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请每位嘉宾用1分钟的时间来点评一下。高新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
好，我看到过美国之前有一个报道，说是中美贸易战事实上是科技战。其实我觉得中美贸易战说到底是制度之争。我们知道，在邓小平时代，他们用所谓的防止和平演变来保证自己进入世界以后，自己改革开对外开放以后呢，不被这个世界自由世界所同化。现在翻过来了，他们想要同化世界， 他们想要改变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中美之间过去那种所谓蜜月期再也不会。
好的，夏明教授。
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呢，美国的那个资本呢，流向中国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呢，因为在华尔街的这个帮助下呢，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资产呢，进行市场化、股份化，那么在西方国家或者在外国上市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债的购买，那么基本上主要是通过鲍尔森呢，和他的就是这些团队了，那么在进行运作。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的跟中国的合作呢，当时呢确确实实有双方国家的需要，不仅仅是企业的行为。但是今天呢，这种合作了，那么我觉得一个共识呢，已经那个就是破裂了。也就是说，过去他们还认为我可以帮帮你，你也可以帮帮我，我们基本呢还是在走向一个共同的，让这个全球呢经济呢贸易呢那么更自由化，或者让这个世界呢那么就是更那个就是和平，或者中美关系呢更靠近。但是今天呢，两国呢已经渐行渐远，所以我觉得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的冷战其实早已经开始，而这个贸易战呢只是这个新的冷战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新的冷战还包括意识形态、文化、科技，甚至在军事、地缘政治上面呢，我觉得也可能会出现许多的更频繁的这个对抗。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
觉得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个当我们谈到中国国内这个仇美情绪的时候，很少有人把它和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定位挂起钩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和过去的美国对中国来言，对中国而言，是不是已经不同了？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中国政府谈贸易的时候，他谈的是什么自由贸易啊，这个全球化等等，但是一谈到崛起，中国政府就把美国设定为假想敌了，而且最近十来年这一点越来越明确。
嗯，
那么很显然对美国来讲，你和一个把自己作为假想敌准备打击的一个国家，不断地用自由贸易的方法去帮助对方经济越来越强大，那是美国政府的必须要做的选择吗？川普现在的试图做这点改变，而且这个改变现在在美国国内好像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两党很多议员的支持。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其实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如果中国坚持把美国作为假想敌，中美关系就好不了了。
嗯，好的，谢田先生，请您来做最后的结论。
刚才提到这个中美两国呢，现在所谓就是说双方在这个对彼此的看法啊，说是美国同仇中美都是同仇敌忾，互相在准备大打一仗。在美国方面确实这样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左派、右派、政府、媒体、学界都基本上保持一致态度。说中国也是同仇敌忾呢，我觉得这我都看不出来。我认为这个一，首先中国的媒体里面呢，它也不敢发声。还有那个，其实这个贸易战呢，以前我也说过，就是说实际上对中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因为他可以购买到更廉价的美国的产品，就是他不要到美国来购买来抢货扫货，所以这在只是对中共呢实际上是没什么好处的。我觉得这个弗里德曼提到这个，就是说他把这个中美的对抗呢上升到更高层一点的那个看法，就是说是一种就争夺这个世界的这个主权霸权，或者是在全球战略上的一种对抗。那实际上呢，我认为那个你还可以更高一个角度看到，这实际上是川普就在全球范围内呢，铲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一种战争。因为你看到实际上川普对北韩呢在用军事的手段，对那个对越南用经济收买的手段了，在中国呢实际上是用贸易的手段。其实最后的结果，当然我们谈到中国那个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实际上这是要铲除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要结束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权呢对全世界经济的危害。
嗯，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节目之前，我想引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黄耀庭的观众朋友，他说川普总统应该持续的对中国当局施压，包括经济方面、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等，只有全方位的对中国施压，才能让中国人懂得什么是国际规则 和秩序。另外一位叫魏基少的一位朋友，他说川普能够当选是美国过去对中共的容忍导致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发展失衡导致的宿命，所以当美国到了无法承受中共的非法侵犯的时候，美国社会就会出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声音。他说所以川普当选是具有实质性作用的发展，川普必定会彻底解决中国对美国所有的非法的侵害。好，有关美中两国贸易谈判的这个最新进展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这个嘻哈歌手王一凡的歌曲《中国爸爸》引起风波，原因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